31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我们应该因着主的缘故对人良善，因为主给我们力量良善，我们也因为主的榜样良善，我们因着主会给我们赏赐我们良善，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会行善，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在世上生活，可是也有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跌倒了。跌倒就是犯罪、不幸或者失败。我们因为主就可以更有信心，更不跌倒。可是各位，所谓因着主会跌倒，就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。你信耶稣吗？信耶稣要砍头，好，那我就不信了。这就是因着主跌倒啊。因着这位上帝，我们不敢认他，因为认了以后会有很多的危险，所以我们就不认他了。然后这就要跌倒了。哎呦，主会叫人跌倒哎。主是帮助人的，但对信心小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十字架艰难会叫人跌倒的。我感谢主，那属他的人跌倒了，包括在那天晚上所有门徒都跑掉了。然后我们也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就跟我们平常生活一样，我们都有这个情形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还是爱我的。我们就因着这样的爱，我们知道还是有盼望啊。跌倒失败，主可以把我们就又带回来。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这句话呢，是撒加利亚书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里面，撒加利亚书，那里讲到的，他击打牧人。为什么要击打牧人？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啊，在那里击打牧人呢，是因为以色列的牧人很坏，耶和华要击打他。用在我们身上，你说耶稣是以色列的牧人，耶稣很快要击打吗？耶稣当然很好，那为什么要击打？又一次就是代替，耶稣代替了，也代表了那些坏的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牧人或羊群，通通被上帝击打代替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是就现实来讲，当他一击打的时候，当然这些人就通通都跑掉了，羊就分散了。好，我们人就像羊一样就分散了。这里的比喻又可以颠倒过来讲，他击打谁？他击打不是那只羊吗？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像羊，但是耶稣就他在领导的时候，他也像个牧人，为了上帝的爱，就是为了耶稣的代赎，就把我们众人的过犯击打在耶稣的身上，归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但是这个固然是最宝贵的，就是耶稣为我们死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的死总是跟他的复活连在一起。第32节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啊，这各位，你立过多少字？主啊，我一生跟随主，今年我要带多少人信主？我今年聚会绝不会缺席，我会怎么样怎么样？立志由为善由得我，行善由不得我。我们真是很软弱，我们也不是故意做无赖了，但是我们总知道主还是会拖住我们，主会管教，主会拖住我们，我们实在不知道。彼得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，不仅我们不认识，我们认识 越知道主说什么做什么，我们就自己越认识自己。你不认识主，你不认识自己的。主因为主是光辉，我们看到了主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实，然后就反映出我们的缺乏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美好。彼得不知道啊，他说他不会跌倒，他不会离弃他，他不会不信他，他不会犯罪。耶稣说，哎呀，很快你就会离开我了。别的门徒也这样讲，不过耶稣都不跟他们争这些事。耶稣讲的是重点是，你们要到加利利去，啊，我们要在加利利再见面哈。那么马太福音没有多讲那个耶路撒冷的事情，就他复活以后，其他福音有讲。好，那么下面他就到科西马尼园去了。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这个地方是 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橄榄，所以这是油炸的意思，像炸油的一个地方哈。就对他们，那当然也很像耶稣的死，好像被炸出来，炸一样哈，炸出他的生命和血。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这种是耶稣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这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个人，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很清楚，当耶稣神性人性是完全结合在一个位格上面的。那耶稣很难过，我们有感情不要觉得不好，我们有忧愁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忧伤的时候，甚至在其他地方有点害怕的时候，耶稣啊，在克西马尼都不是坏事。这些感情可以是坏也可以是好，所有的感情到底是坏是好，是看看我们是不是对主有信心。对主有信心的感情，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，有至于死的忧愁，有不至于死的忧愁。我们也可以说有至于死的快乐和不至于死的快乐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讲的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都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的权柄之下，使它有个最好的作用。总之，所有的你的喜怒哀乐可以是不好的，也可以是好的。那么是不是让我们更爱主了，更知道主爱我们，对人更良善了？那就是好的。有的忧愁不是对人良善的，有的忧愁不是爱主爱人的，那我想就不好哈。那耶稣在这里，所有他的忧愁都是或者恐惧，都是希望他更去依靠天父，来爱天父，遵守天父的命，以至于他真的是为人死。所以这个忧愁是好的，忧伤是好的。就像我们碰到的时候，不管你胆非常害怕，非常紧张，忧愁，说我们生活中会有地震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紧张嘛。大地震，你说我不忧愁，你不是人呐。我们会啊，你知道你得了重病，得了癌症，或你亲爱人得了癌症，你会忧愁的，你也会愤怒的。但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，在信心的祷告中，希望它被调整的最好，是最恰当的。这个各位要自己去分析你们平常的那些情绪了哈。好，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虽然在这里等，我自己去前面祷告，你们跟我一起警醒。因为这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应该已经深夜十二点左右了，所以也实在很困。然后门徒实在受了一天的这种我说疲劳轰炸哈，他们实在听不太懂，所以他们就没有祷告，他们就睡着了。我们很遗憾，我们刚刚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们因为身体的疲倦，就错失了同样在宇宙中唯一一次，在整个宇宙历史中唯一一次，耶稣请人跟他一起警醒，却没有警醒。耶稣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，在这里是最接近的，请你们跟我一起警醒。警醒，最起码你们需要祷告，当然他们都没有警醒。但是耶稣还是保护了他们，他们没有被抓，他们逃亡了，他们不认主了，但是主的复活，主为他们祷告，还是让他们又回来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主会做奇妙的事，我们就故意不警醒。我们固然认罪悔改，主的赦免，但是而且我们凡事都可行，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更多犯罪，反倒要因为这样更少犯罪。就好像如果我做错了，我太太一定原谅我，我不因此就故意去找女人反正我太太好欺负，这表示真的她的爱在我身上没有产生该有的效果。主的爱在我们身上要产生，要结果子的，而不是无赖不结果子的。好，他往前面俯伏，叫这杯离开我。这个杯呢，通常就是指我们的遭遇了。福杯满意呢，就是好的。这个神在以赛亚书里面、耶利米书里面就也讲到，神愤怒的杯就表示坏的事情。 那么非常呢，是你一生所会经历到的事情，神要给你的。现在神要给耶稣的是十字架，就他肉体他真是痛，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就是很美好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。我们也会害怕，我们也会说，主如果可以你叫我不要生病，如果可以你叫我不要经历这个老公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如果可以你让我现在脱离这个婆婆的什么瑕疵或怎么样，我们应当求神让我们过一个舒服的日子，真没有错。不仅是我们过舒服的日子，希望大家都过舒服的日子，但是我们更求神让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做。我们会相信不管神给我们的舒服或不舒服的都是美好的，都是最好的，都是唯一好的。总是照着你的意思，照着你的十字架来修剪我，来剥夺我，来破碎我，让我能够学得更信靠你，更爱你。也是因为对你的信靠，我能够愿意被你修剪，照你的意思做。哎，这要真实的，各位，真的是，你不能说照你的意思做，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，主，我们恭恭敬敬把这次的选举交在你手里，啊，照你的意思做，而且我选举不满意，哎呦，哭了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这就不是交托，哎，这就不是照你的意思做，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做，那不是。就我们一切有计划、有打算、努力，这都是应该的，非常好，基督绝不懒惰。但是当我们真实交托了，我们就会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感恩。不是说我们不去改善这些事情，不管是我们的婚姻，不管是政治上事，但是我们的改善动机在、动力在，神做的一定是最好的。所以基督徒没有因为神做的最好我们就消极不改变，刚好相反，我们因为神做的好我们就更积极。就是说我们不因为上帝的预定而懒惰，我们因为就因为上帝预定，我们更积极，知道神的对我们带领的都是美好的，这是表示你真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好，不过在这里是很不幸啊，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就注意这里祷告是分两个地方，耶稣要一个人祷告，但是他希望别人在祷告托住他，警醒祷告托住他，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一定在一起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希望一个人祷告，但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总是跟其他人相连的，其他肢体相连。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时候不跟主、不跟其他肢体相连，我们盼望都是在那里互相的关怀。好，这个总要警醒祷告啊，是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。我没想到等于刚才那顿饭也白吃了，因为那是主的身体，应该不能分开的，现在居然分开了，因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，就很遗憾了。我们继续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各位，这句话啊，我以前看很不服气，或者觉得没有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心里是愿意嘛，良善都愿意，包括最坏的男人，他还不是愿意贞洁，但他肉体很软弱啊，他真的是知道。他如果女儿碰到像他这样的人，他会很生气的。所以我们人知道，但我们最坏的人也知道，我们愿意好，但是我们实在是被那个肉身缠着，体贴肉体就是，肉体本来是很好，上帝造，但是当我们体贴，当我们顺着他的意思去做，不是顺着上帝意思去做，所有的好就变成坏了，因为我们就是很自私的。那我以前不服气，就是说，是啊，我们有肉体啊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警醒啊。所以我们，你叫我们警醒有什么用？可是在这里就让你看到，求主让我们不要找任何的理由，不管我多疲倦、多累、环境多恶劣、我自己多怎么样，不管是我内在的或外在的，让我凭着信心就可以克服。现在他们，我说的已经深夜了，他们这一天很累了，但是我就是相信神总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我们人觉得不可能的事上他就做奇妙的工作。因此求主让我们不要找借口，是肉体是软弱，但是这个肉体软弱不是我们软弱的借口，而是我们更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务。当然这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了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第42节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啊，这都当然都是我们最希望、最要学习这种祷告。我们可以强力的求，但是我们总说希望你成全你的意思。我们也如果常常这样祷告，也必然会有个结果，就是主的旨意就会成全。我们心里所想的就跟主的旨意是一致的。你若是愿意背十字架，哎，你的心会越来越跟主的心一致，你越来越要像四世纪一样，个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要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越来越哈，那个父的旨意在你身上就越少效。父的旨意其实就是让我们信靠顺服他，在这里也是一样，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求主天父啊，让我这个耶稣你的儿子能够信得过你的带领。各位，你不要想，这当然他信上帝啊，不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他要受很大的羞辱。所以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信神很容易，在艰难的时候还信神就很不容易了。他在这个时候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使我能够信靠你。另外呢，顺服也是，如果神说哎呀我给你意义，你顺服不顺服？哎，当然了，我把你的意义拿走，你顺服不顺服？我们不要了，这就不是真的顺服。所以我们的顺服常常是顺我的意我就顺服，不顺我的意我就不顺服。那神常常就是十字架让我们碰到一些不顺我们意的事情，不是神要等我们，是让我们学习更去信靠他，更去爱他，更不自私，更有这样聪明的聪明智慧啊！愿你的旨意一直成全。四十三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哎，这段啊，我也有点觉得，希望多去想一想。各位，耶稣在那祷告，这是一个生死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恐怕比耶稣一生很多祷告都更重要，因为这个是。甚至我们知道有那个天使来给他力量啊，帮助他，汗如血点下降，哎呀，真的非常需要这个，他真的很重要一个祷告。我们从人来看，甚至有可能他失败了，就从人来看，他可能实在太害怕了，没有。趁着现在犹大还没带人来，赶快跑掉，我不要上十字架，太恐怖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那是全世界的震怒，上帝的震怒都对全世界的震怒都加在他身上，那是我们不能想象，那比什么受难器那要强烈可怕兆倍的。你不要以为能打几下血肉模糊那就够了。哎，耶稣所受到的地狱的煎熬，那是在所有人受过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狱里该受的永远的罚，那比受难期要苦太多了，那这个电影可以表现出来的。那因此他在那里祷告，应该很专心的祷告吧，说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我觉得稀奇的是他怎么祷告一下不专心了，又来看看门徒，他干嘛去看门徒？哦，你说他要看他们有没有在精心祷告？对啊，他不需要看，他也知道他们没有在精心祷告啊。那我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耶稣的爱，耶稣的智慧，耶稣的榜样对我们的提醒。各位，耶稣要做什么事了？他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了，对不对？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，这是再过差不多半天以后就要发生的事情，为我们受刑罚，他是为我们永恒的好处，但是他也不忽略我们现在的作为。所以他花了三次宝贵的时间打断自己的祷告，去看看这些门徒在有没有警醒。意思是就是说，固然我在为将来你们勇士的福分做，但是现在我也希望你们在一个警醒的状况中。当然门徒没有警醒，可对我们就希望警醒一点了。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，我为你好啊，对不对？父母会说这话，啊，我现在为你好，我都为你好，是也常常是真的。可是 我们的主耶稣为人好，不仅是将来，不仅是过去，也是现在。我现在就看你有没有警醒，我来再提醒你一次。就算不管什么原因，你还是不能警醒，我还是来提醒你，因为这对你好。对了，我就要上十字架为你做一切的事，但是那是将来的，我现在就希望你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。所以他打断三次自己这么重要的祷告，他来提醒他们，你们要警醒祷告。哎呦，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因为这件事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是我真的觉得人间在人类历史最重要的祷告，比以前但以理摩西的任何祷告都重要。因为他这个是救赎的事，他需要求神给他力量能持守，没有的话我们都没有救恩了。而这个可能不发生的，他可能就是如果不是神给他力量，他可能他不愿意做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啊。他需要自己祷告，当然他也需要人家为他祷告，他知道人家没有为他祷告，但他还是去提醒他们。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里非常的细心，也非常的把握每一个时刻。你们现在要祷告啊，我以前看圣经都不觉得他三次去找门徒打断他们的睡眠，打断自己的祷告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我觉得很无聊。哦，现在我想到，他希望这三个人抓住这永恒里面最重要的一刻能够祷告，当然他们还是错过了机会。我希望我们今天也不要错过机会了。好了，第三次四十五节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现在不需要你再祷告了，因为人家已经来抓我了，而我的心也定了，神给我力量，他抓就抓吧。各位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们每天都有机会，可是就我们如果要把握神给我们每个恩典的话，过去就永远过去了。你明天，你下一分钟仍然能对你太太好，感谢主给我们机会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对他的善良柔和你没有抓住就过去了。你明天还可以跟人家传福音，你明天还可以读经，你下一分钟还可以祷告，你所有好事都可以做。一般来讲是这样，我们也不，其实也不一定，谁知道还有没有明天，谁知道会不会有大地震，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死。所以我再一次说，你把握现在是最重要的。明天会不会来不到，过去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，现在。所以你睡吧，你现在你睡，当然他们也不睡了，家睡的时候他不睡了，因为敌人来他们要逃了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睡没关系，耶稣会已经在这个祷告里得到力量，他会持守到底，甚至他会保护他们的，是耶稣保护以至于他们没有被抓。耶稣说，你让在其他福音书说你让他们去吧。哎呀，可是好可惜哦，主耶稣这一生求人为他祷告，可以说求人为他祷告警醒，却没有人做到，只这么一次。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，就是他们都没有想到，他们以为人子要大大的得胜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从人来看大大的失败了，大大胜过罗马人，其实变成一个大大的惨败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。但是好吧，起来我们走，你可以睡，这看起来是矛盾的话哈，一个要睡一个要起来。可以睡是说现在不需要再祷告了，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，而且你们现在需要面对这些人了，当然还是带祷告的心，但是呢你要跟这些人讲话或逃亡了。我们走吧，卖我的人进了，所以我们走是我带你们逃吗？当然也不是逃了，就是反正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最少会保护你们，但你们自己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卖我的人进了，卖他的是谁呢？当然是犹大啊，但也是所有的人呢，包括我们在内啊，包括他自己其他的门徒啊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耶稣把上帝的恩典践踏了，而且出卖了。